我们上次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实际哈。经过两位姐妹的分享一个是 Ali，一个是翠芳都很实际的哈。那都跟着我们过去有关系啊。那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再谈受伤者的福音"。这个题目呢，我以前讲过一个很长，算是蛮长的一个内容啊。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原生家庭，我们过去怎么样哈，所以但是呢，我今天要再谈的意思是说，把它做一个很精华式的一个再一次的提醒啊，然后一方面也能够很实践性的有用的来放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马上我要碰到的问题哈。那后来也有一个姊妹回应我啊，因为我问你们说这个。你们大家觉得实不实用？要不要讲？有个姊妹，谢谢哈，那个姊妹回应我说，她就跟我谈到她的整个的环境，不是只有过去，包括现在，甚至呢，一个很沉重的一些环境啊，或者是想到未来，她也很沉重，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在那里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今天重点是在于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过去，怎么样不让这个过去带来的那个包袱把我们拖垮了，或者是沉重到一个地步走不动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那至于说还在继续面对的压力的话，圣经上绝对有给我们一条出路，等于说就是过去我们在讲的。现在到未来，那么今天我会比较集中在过去到现在。那我基本上我要稍微复习一下，我有一个题目叫做受伤者的福音，是不是这样子？那个
受伤者的好消息，我找出来，你需要我
没
等
关
等。
系呀，那个原生家庭的那个
我
好
来。
消息，受伤者好像对哈，OK 好啊。那我们把这个经节哈，今天的经节主题经节，就是在以赛亚书那里，请帮我念一下好吗？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好。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的，先到这里哈。这个是福音，好，那我特把它挂上一个受伤者的福音，因为里面提到有哪些人，贫穷的人。圣经在讲贫穷的是里面什么没有，是心里面哈，不在讲我们的拥有物哈，就是我们的产业，不是这些哈。然后呢，伤心的人，医好伤心的人，被。监禁、被囚禁的不自由的人啊，被囚的出监牢哈。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是福音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些神会做的。那要做这些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是神，也是人，也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在人绝对没有这种能耐。罪人没有办法救罪人，我们都是堕落的，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把人家救拔出来，我们自己都需要被拯救。但是在这里就提到，耶和华用灵膏他的儿子耶稣，这个膏就是一个任命，他就是任命你要去做什么，任命你一个位份，让你去做什么，你有你的使命，那么他要做的。不是带领统帅三军，他要做的不是怎么样在世界里面成为一个耀武扬威很卓越的英雄，不是，他要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的福音。 这是我们所接受的福音。这个是一开始以赛亚的福音的原味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就讲天国悔改得救，但是在旧约预告的时候，叫做我把它，这是我的形容哈，是受伤者的福音。那我们看这个，当这些人得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也就是得到福音的传播者或者工作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的时候，这个是被神称为仆人的哈。仆人是要服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哈。等一下我们再念那个经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本来是悲哀，变成有一个华冠。本来好像灰尘根本都没有价值，一吹就没有了，我们一点都没有，变得有，就是华冠代替灰尘，就是我们本来是像灰尘，然后那个华冠就是很尊贵的，对不对？哎，整个就反转了哈，翻转了哈。然后呢，喜乐由代替悲哀，本来是很悲伤的，本来是很低沉的，本来是很抑郁的，现在变成有喜乐。我们谈过了，喜乐跟快乐是不一样的哈。我们这个已经学的很多了哈。然后使他们称为公义树。等一下我们会谈这一点。我们之所以会落入一个很沉重、很忧伤的一个低谷啊，如死荫的幽谷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出不来，好像被一个黑暗笼罩，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有神的这个公义树的这样的一个装束也好，装不是装饰而已的，就是他就是没有拜他，他在栽我们哦，可这个树好像长不出去啊。公义树就是说我们是一个谈到神的义，刚才谈到的嘛，就是不变的，就是那么绝对的。然后是他叫他得荣耀，这是神原来预设我们的人生。当然，我们有忧伤，我们有压伤，我们有不自由，这些都有。我们有贫穷，可是耶稣到世上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翻转。那现在我们有个问题，我忘不掉。或者我想啊，我觉得我这样对我好，我做不了。好，上次我们的两个问题都很实际。好，等一下我们再进入谈哈。好，那我们继续把那个马太福音第12章18到20节再念一次。同样的，这个是也是从以赛亚书来的哈，就是谈到神的仆人要做的是刚才念的。那么现在我们从耶稣自己再重复圣经的先知的话，我们念一下。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
好的，这个是出于以赛亚的仆人之歌，就是神在公告我的儿子。我的灵高他嘛，我的儿子啊，然后要成为一个仆人，成为他的仆人，做你刚才讲的那些事情啊，做成那些事情。然后我这个仆人呢，他会把公理传给万邦，然后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取向，我们会意识到压伤的芦苇，压伤的芦苇哈，其实不能怪去压伤他的人。因为芦苇本来就很脆弱，你能期待芦苇经劲风而不动吗？将残的灯火，灯火本身需要油烧的，没有油的话就会变成灰烬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重点不在于我们这个芦苇很脆，我们被压伤，或者灯火已经快烧完了。而是我们本来就是这一种情况，人生就是这样。等一下我们再谈哈。好，然后呢，即使那么脆弱，记得这一位神的仆人到世上来，看到我们的时候，压伤 或者是油都用尽了，到一个好像又一我们有一种那个叫做什么泪始干，哎呀，一
蜡
下
烛
就
成灰，泪始干。
泪始给蜡烛成灰，这是自然的现象，对不对？我们烧尽了，就变成灰了嘛，就好像在流泪一样，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啊，但是它不折断，也不吹灭，等于说他不会看我们很脆弱，不会看我们这么的体质那么不好啊。那他要施行公理，等于说我们要胜过所有这些，不管压伤，不管是孱弱，不管是非常的没有生命力也好啊。事实上是要彰显神的公理。这里讲的，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里面有公义，里面有真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一开始神说耶和华的灵在耶稣的身上，在儿子的身上，神用他的灵膏耶稣，因为他要成为人，一个人就是要被膏，一个人就是要被差遣，一个人就是要被神所悦纳。好，那耶稣成了这样的人，到世上来，让我们有形有体的让我们看见。一方面，还有一个另外一种灵，就是在刚才我们的那个仇敌哈，是在耶稣重复这个仆人的歌里面呢提到仇敌，对不对？还是上面？
报仇的人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是的，好，报仇的。我们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境况下面，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被安慰，我们需要被医治，我们需要被拯救，哈，我们被需要被释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还有一个跟这个神的灵在做仇敌的，就是撒旦魔鬼。我要这样说，如果我们长年累月一直让自己埋在那个营垒，什么营垒里面，在我们常常会炮制在我的伤害、我的亏损、我的无力、我的可怜，我被侵犯，我常常炮制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那我们要小心。我们已经是在光明的国度，我们有可能会有某一个部分的黑暗的诠释。我这样讲不是在讲很神奇的事情，本来就是有两个诠释，一个是二重天以上的三重天，有没有？三重天是保罗上去的那个。那我们从圣经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是最下面这一层。那第二层当中是神把魔鬼撒旦打下来之后，目前容许他们作为就是耀武扬威，在那里掌恶权的那个部分，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时间。那我们是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冲过那二重天，跟上面的至圣所、神的车恩宝座，我们可以坦然到他那里去的。我们本来有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们在光明的国度里面世界有两个诠释，记得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是在光明的国度。我们是可以直接跟天父，我可以说我的天父的时候，我们是直接。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会在不小心，或者是被压制、被这个控制的情况下面，我们会还是会有一些幽暗的层面把我们罩住。不是，那是假象，那个是假象啊。好，这个是我要首先要讲的一个。我的基本的概念，我们有仇敌魔鬼的恶势力，但是我们有得胜的确据。耶稣已经做成了这个功。好，那么如果你是目前在你的过去的伤害里面，在你过去的，当然包括现在还继续的也有啊。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当中呢？ 那么我们就要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根基，站在这个神的话语的上面，告诉，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常常用祷告说跟神感恩说，神啊，我本来是一个忧伤的，已经有你的安慰，我本来是一个像那么卑微，像灰尘的，现在我有你的这个皇冠。因为魔鬼就是要蒙蔽我们，好，那过去呢，我们上上上哎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我们有这个问题，过去的伤害的问题，理性上我们都知道人我们有伤害，我们都知道这个伤害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成为新造的人，过去的就会过去了，这是我们的真理上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能力跟真理呢，没有办法进去，这是我们的难处啊。我们都有这种难处，所以我说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哈。好，那我们现在以这个真理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现在我有很多的伤害，我觉得我有很多被欠的地方，被亏欠的地方，我有很多这些。被压制的地方，或者是觉得很自怜的地方，我们来理解两件事。第一个理解，从真理来理解哦，从真理去了解一件事情。第一，我们的本性本来就是堕落的人。好，这个堕落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不想做的，偏偏就会去做。比如说像阿里的例子，他被在某一种环境下面被送到亲人，可是又不是自己的母亲，那么年轻的一个那个女子然后她有偏心，她对这个孩子没有爱这些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即使知道我帮人家养孩子的时候。我应该要爱他，因为如果你自己生，你都什么叫知道？那都不是自己生的嘛。我们会知道，可是我做不到。这个是叫做没有办法达标的堕落的天性，它会成为一种模式，一个监禁，好像一个监狱一样，把我们关在那里面，受限了，我们会受限。这是属于那个伤害人的人。可是这个被伤害的对象呢？也是一个不能达标的人，也是一个堕，有他堕落的这个一个原来的处境，好像一个监牢，一个黑暗的一个监牢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我该饶恕，我知道我要饶恕，可是为什么放不下？好像那欠我的那笔债呢，不但记在那里，而且后来会越生，又生利息越来越多。越来越腐化，后来会变成苦，会变成怨，会变成毒。我不是在讲艾莉这个情况因为他的情况以他的问题，我就带到这圣经所讲的希伯来书12章谈到了，他说那个苦那个毒根呢会出来。如果我们继续让他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本来是都是好的，都是健康的细胞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一个。刚好是反抗性的背叛，就我们讲的癌细胞
没
它就会
错。
破绽。对呀。好，这是第一个理解。当我们在想到说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时候，同时我们要面对一个事情，我也是一样有不能达标的特性，所以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没有办法饶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知道什么该做，对不对？在这两个层面下面。这两个人在神的眼中都同样是不达标的，不达到他的标准的。那神的目的不是说你也不达标，他也不达标，那就这个事情就永远就这样子了。反正你如果要他叫做你要饶恕，你不饶恕，你就永远不是这样。神不是看着我们受苦，说看着我们受监禁。他说我的灵已经高我的儿子，就是要把公理彰显出来。这公理就说， 你有理，他也有理；你有没理的地方，他有没理的地方。那我们要让神的公理来做一个拯救也好，做一个为什么我们会成为被装饰成被栽成公益树呢？因为我们已经那个本质已经变成一个，我们已经有那个荣耀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人了。好，第一个理解，第二个理解是，我们有一个很从耶稣告诉我们的，等于说第一个理解在神的面前，那个伤害我的跟我被伤害的，我们两个人都是同样有问题的，这样讲不好？所以我们常常有个体会说，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先来处理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帮助他看到他的问题，可是至少我可以处理我的问题。这事情如果激发我看到我的问题，那让我更健康。好，第二个，耶稣讲的，我刚才那里有一个经节，帮我念一下，那个三藏宝训第七章第三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好的，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耶稣说：“你有良目，看到对方的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问题比他的大，是不是？耶稣是不是太怎么讲？当前面我们念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耶稣是很怜悯我们的啊，他不是要求我们做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要饶恕啊，不是跟我们要饶恕吗？不是这样啊。”但是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看到人家有刺的时候，为什么会看到的是刺呢？如果只是刺的话，你还有很多空间会看到，还有空间看到别的，对不对？那一定有，你会看到那个对方的问题是一根刺的时候，那个梁木是大的，对不对？那么大的就把你遮到只剩下一个刺的空间而已，然后这个刺的那么小而已。那么耶稣讲这个意思的，就是说我们有大的问题，我们自己不晓得。那我大的问题把我们挡起来。那耶稣的兴趣是这样子，他要解决我的问题，因为他爱我，他要我得到他的喜乐，他要把我栽成公义树，他要让我成为一个有待冠冕的人。好，上次崔芳讲了一句话，为了我自己的好处，我愿意这样做。他的问题是，他说为什么老是回来？老是做不到，这是他的问题。那艾莉的话是说，我有这个伤害，可是我忘不了，刻在那里，深刻刻在那里。好，那么第二个理解，刚才我们念过了哈。第二点啊，我们本来就是像芦苇一样，那么的脆弱，怎么吹怎么动，经不起。什么什么不像那个有树干的哦，没有，本来没有这样哈。然后我们也本来就像那个灯火越点越点，那下面一直烧烧烧烧。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生命力的话，它就会越烧烧着就成了灰烬，就会烧完了，耗尽了，就是这样，这是自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的伤害。让我觉得很痛，很亏损，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当中有我们的脆弱性，有我们的孱弱性，有我们的缺乏性，所以我们就会有，就是等于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一到十你痛多少？最近妈咪常常护士来，对不对？一到十你痛多少？那你就想一下，我多痛。那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有人同样的的情况，有人会痛得比较少，痛得比较大，因为我们的那个孱弱，我们承受力不一样啊，所以那个压伤的芦苇已经够弱的了，还把它踩下去，那不就是等于踩在脚下就活不了了嘛，是不是啊？但是不会了，因为它的根还在那里，它还是有生命力的哈。所以有两个理解，这是事实，也是真实。不要忘记，当我怀着这些伤害，当我被惹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在神的眼中， 我被伤害的跟那一个伤害人的其实都没有达标。那我是要把我的焦点放在对方没有达标，还是放在哎，那我要达标，我要达到那个神本来为我立定的，要把我戴上那个荣耀的冠冕，我的价值不会因为你伤害我，我就好像要死不活的，不会这样。然后我们要承认，我们没有主的话，多刚强的人，多么不可一世的人，终究要面对自己，到最后那个，我们用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来做一个象征性的了解哈。我们说我们没有那么惨啊，我没有那么坏呀、啊。可是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如果没有耶稣，他两边有两个强盗，一个是不认耶稣。到了要死了，棺材三个钉子钉下去了，他还在抵挡耶稣。等一下气一断，他就下去了，永远的刑罚。另外一个，第一个代表象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这样的刑罚，我们应该要受这样的刑罚，是耶稣代替我们刑罚，我们都应该要受这样的结果。在我们看来，他很。罪大恶极，他很痛苦，他的家人来看这个强盗，很伤心，很痛。他害人，伤害人，他自己要赔偿的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有了耶稣，一下就进到神的应许里面。所以两个完全不同的境地。那我们。其实就是那一个到最后说"主啊，你纪念我要上去的那个人"，在某一个机会里面，不是我有什么好，记得我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像这个形象一样，但是只是因为耶稣跟我们同定在那里，所有他要得到永生的条件就在他旁边这个耶稣，因为他是公理的彰显，公理的得胜，所以耶稣手一拉就跟他上去了。没有人可以真正伤害我们，把我们拖下水，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自救，就只有耶稣。那么现在来到，这是两个真理的认知，你一定要有。你没有真理的认知的话，我们会上上下下，一直一直很迷茫的绕，等一下好，等一下不好。第二个是迷失，我们有一种迷失，这种迷失意思就是说，我会迷路了，我会。好像脱位了，就好像错位了，好像知道这个，然后等一下又跑到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了哈。我让你们看到有两句话，有两个形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迷失哈。有的人会把过去这样形容哈，如果不是以前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的出身怎么样，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形容？
一般都是负面的，就是我的问题，
等一下，
我现
听我
在，
讲，再加听一次，就是因为我以前有这样的历练，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对待，所以我今天才会成为这样的人。听我的口气，那种情况
正面的吧。
是有的，有一些孤儿没有父母，后来怎么样？世界很多这种孤儿成为领导人物。
对。
因为他们被历练成一个独立、自主、奋斗、有出息的人。有时候我们养出来的儿子、我们的儿女什么都有，反而怎么样？居家常住，赖着不走。所以有两种解读，一个是因为有过去才成为今天的我，我才把我造就从今天的我。妈咪常讲她的故事，她说我很感谢神。她也常讲她的在妈妈之间的她的那个伤害也好，或者是缺乏也好，因为她妈妈一来需要顾她身体很脆弱的爸爸啊，然后呢又要顾她的舅舅，一个眼盲的舅舅， 所以光是这两个让他忙不过来了。他妈妈又很早生他，17岁就生他，所以17岁的女人呢，少女呢，是还没有办法很成熟的，那个母性也是有，但是是很无知的。你不要说17岁，我29岁生孩子，我都很无知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妈咪成为那个很缺乏，她有很多缺乏的地方。然后妈妈呢，因为没有办法把她放在该养她、该抱她，说没有。然后她说，以前她妈妈后来就很虔诚的服侍主哈，她妈妈也是很热诚在服侍主的哈。今天妈咪被训练成有这样的一个榜样，就是她的妈妈，哦，就是让她看到服侍神是那个热忱，她从她妈妈承传下来哈，这是她给她的正面的。但是负面的地方呢，她也会很自怜，她也很缺乏。但是他会从这个很理性来看，他说我感谢我的妈妈哈，我要练习开车的时候，他不要借我车，他说你自己去赚钱租车，然后一天出去生病了，他说我为你祷告，那我该做事我还是要去做，所以呢神跟你同在，就这样再见就走了，他说这样子长大的。那么他就说：“我很感谢神，让我今天有这种独立的被训练。那我常常会跟人家说我的过去，我的过去好像感觉很幸福很多，可是我有很多没有被管好、没有被训练好的地方，以至于呢，先甘就后所以。”对于这个伤害的解读，对于我的缺乏的解读，可以是一个方向，就是如果没有那样，都不会造就我成今天的这样。另外一种解读，第二个，帮我念一下好吗？有点请你。
都因过去致使我现在如此，
好，念得可怜一点，好吧？
都是因为过去让我现在这样。
对，是我现在这个样子啊，所以就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过去，有没有事实？有一些事实，但是不必成为全部的事实。等于说，我们的解读，我们的感受，记得哈，如果你过去学的，我们那个谈到过去时候哈，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的感觉会上来，你那个不好的感觉会上来，不要压制它，让它上来，让它出现，你不能把它埋起来，埋起来它还是会冒出来，还会腐化啊，会生根腐化。第二个是我们的立志，我们的志向，我们有感情。那么在过去来的时候，我的志向要转向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选择跟决定。等于说呢，我们是觉得这是我应该要争取的一个深渊的一个争取，一直觉得说我不甘心，我受到很多伤害，是这样呢？还是我要选择说，我要让神的公理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像日午一样，诗篇37篇，像中午的太阳一样。越升越烈，然后太阳的那个光越照越大，这是神的公理的意思啊。他说我们要像这样啊，什么我们要被栽成这样子，等于说对的就是对，不对的就不对。终究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的公理，我的神给我的公理那个理在哪里啊？像日午的那个太阳，所以这两个迷思。有可能都是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果没有那个，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怎么样？它变成我的材料，变成我的建造我的里面的很重要的这个成分。那谁来建造呢？我们要交给神去建造，我没有办法自己建造。或许我有一个积极的思想吧，想想好了，然后我就开始， 不是，事实上你在这种环境下面，在这种伤害包袱里面呢，你是有点好像是泡在里面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让凡事互相效力的神，叫我们得到益处的这种奇妙的创造者，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做，我们要全然的爱他，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全人的爱他。会把我们带出来，成为那个被他建造成一个益处，而且是神迹的这样的人生。我们要相信，所以这是一个哈，这是一个。那如果说我是那个老是被惹起来。啊，就是我知道这样对我不好，那我也很想去努力的要的，我催方的问题哈，我要说哈，催方可能知道道理是什么，然后他也晓得我这样做才可以得益处，他的道理很清楚，他也很用心的去做，可是他有地方突破不过去，因为没有靠着神，不是靠自己，所以好不好呢？我们学那个王宏那天早上的见证，崔王有听到啊。他那天虽然听得很激励，他一直在鼓掌啊，就是他也得到，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面已经努力很久了。那些努力不会白费的，会让崔王他继续的这样子，继续的再犯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成长。到个地步说，我不要这样子了，那个时候就是完全的让主来做，我做不到。但是不，除了我知道说我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对我不好以外，这个不够，绝对不够。所以我说，知识的层面、道理的层面没有办法救我，一直让我们手伸上去，抓着耶稣的手说：“主啊，你救我，把我拉上来。”所以，更多的，因为我们敬畏神的缘故，我们愿意做他喜悦的，这是一个动机。洞悉的转换，从我们觉得这样，我应该这样做到，主啊，我做不到，可是我要让你高兴，我要让你学。他纪念到神，崔王纪念到神啊。保那个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也可以走。他真的走了，他真的走了。他认定是主的时候，但问题是他自己又可能走第一步时候还觉得轻飘飘，觉得哎呀，我这个彼得可以走水面了，我不晓得了哈。圣经没有讲哈，一下子他就看到，只要我们停在自己的身上，就会看到环境，就会被他整个埋下去，整个淹下去了。他马上抓救我，也是把他带起来，拉起来，带着他走回去。所以12个门徒里面只有一个门徒走过水面，因为主带着他走。首先有他的信心没有错。可是，他本身是不可能走水面的，对不对啊？所以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我们现在靠着主，我们有主跟我们一起哈。好，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要谈到回到我们本来前面在提的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有惊吓，我们被吓到了，我们有害怕，被恶邪恶的那种恐吓。被骂、被责备的那一种，本来我们身为一个孩子哈，本来就很紧张了。我们的世界范围很小的，我们很需要被呵护的。可是那么小，我们被受惊，这是一种伤害，很大的伤害，没有错哈。我们有惊吓。好，那我们用耶稣的一句话来把它当做一个抓着的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救我的这样的一个救生圈啊，好，请帮我念一下那个。
马太福音10章28到31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
好的，对不起，对不起，把它念，所以不要惧怕，念完。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好，这一段话，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把它搅进去。第一个， 不要怕，怕什么？怕那一些伤害你身体的，包括你的心灵的，因为这些呢，以后都会完全的变成荣耀的，整个荣耀的，它会全部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如果不是因为谁怎么样，那我今天就不会这样。啊，我身上带着一个旧伤，是因为有一次我去要买一个晚餐给某一个客人啊，就是我有远方的客人来，那我在赶时间啊，所以就没有做。我就想说我因为刚好要忙隔天的那个圣诞的那个我们这边的那个圣诞合唱的这个晚宴啊，大家都我去买材料，然后就刚好在旁边，我就想去买一个现成的晚餐给对方吃哈、啊。结果我在走进去的时候，他有一滩水，我就滑倒，就滑得非常非常重啊。那个痛呢，可以说是我最痛的哈、啊、体验了哈、啊。当然以前也摔过了哈、啊，那种痛哈、啊，只要起来的痛那个。那时候我还很多，我还记得刘磊借我一个什么按摩的啦，哈，还有谁借我一个什么都有啊。那但是哈，感谢神哈，痛到这个地步，我刚好隔天就要做那餐饭，我还是做了，因为我站着还好，就不能动，也不能坐下，也不能起来啊，就这样把那餐饭做完。当然牧师很大的帮忙，把它做完的，还有这里的小组的弟兄姐妹都在帮哈。那我就按着原计划。神的容许就把它做完，那我就更知道说，那如果没有神我是不行的哈。好，那个伤到现在，包括我去中国的时候一提重，因为我一定要提很重的东西，对不对？要去那边的话，哎，很不容易去，就刚早期就是会带书啊，带材料啊，那就会起来就会发作，那个发作会提醒我什么？哎呀，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情，我可以怪两个。第一个是那个店，那一家店啊，Taco Bell，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讲他的名字，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不负责任。当场有一个在那里的女士哈，她说如果他们没有负责任，你去找律师，我帮你作证。她还留给我电话那当然我没有再处理这个事情啊，我没有用那个方式处理啊。不管怎么送我的检验，怎么样那个都没有人理。他们就是不理，完全不理啊。那当然，这个等于是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保险了、啊，他们可以赔的啦，他们赔得起的啊。那他们不知伸张他们公理就对了啊。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也会想，常常想到那个我对方啊，那个客人，如果不他们，我就不会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这样想的？会不会这样想？有可能会这样想。如果没有这样，我就不会这样今天这样。啊，你们常有时候看到我说，哎，师母今天怎么腰在痛了、啊？就是那个原因。我脊椎没有怎么样，但是一个旧伤在那里，常常就会起来，有时候到脚都不能动啊，我就一起来脚就不能动。但是，它造就了我什么？造就了我太多太多，钱换不到。你叫我说再去摔一次来得到这些益处，我不要。但是，那个是在不是我的刻意下面，不是我的错。但是我却得到益处的一个大情况啊，所以会杀我的灵魂的。如果这个事情使我里面有苦毒，那就会杀我的灵魂，那会毒害我的灵魂我不要怕它伤害我身体，是我的例子啊。第二个不要怕，是神看我们为宝贝，我们的惊怕，我们的亏损都在神的看法里面。有一句话，我不晓得你能不能销售它。他说：“如果不是神容许的话，一只小小的麻雀，值几分钱的麻雀都不会掉下去，何况是我们是一个人，是他的儿。”这样讲好不好？我们把这个责任就归给神好了，是你容许的。那如果神跟你说某某人是我容许这样子，容许不是代表神给你这样哦，神没有给你这样，那是神容许的。神没有及时的把你带离开那个危险、那个缺乏、那个伤害的， 那你能不能说，主，我是那么的宝贝，我还是一样可以安稳在你的怀中，我不用害怕。这是你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证，他是我的父亲。因为我今天被伤害的、被剥夺的是身体，那个以后要改变成为荣耀的一切，不是我的灵魂。我灵魂得到最宝贵的应许，这一些至战至亲。当然，你的痛苦，我们的痛苦不是至战至亲，可是对神来看，他容许我们家就表示说，用至战至亲的苦楚换成永远无比的荣耀。等于说，如果我没有经受这些，我就少了那个益处，一个短暂的害处，就换来一个永远的益处。那我要不要算一算？我要不要？我们都有经营的头脑，亏跟损。好，我们的实践这个是最重要的啊。现在起，我们的实践的部分有两个，等于说我们有一个妙方，等于说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不欠神的人的时候，无形中。我们也不会被欠，这是一个天平。所以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记得我第一个，刚才第一个信念是什么？我也是一个没有达标的人。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忘不了的时候，表示我还是没有达标。但是神不会抓我们这个变奏，你怎么可以这样？不是，他就是要帮助我们达标，他帮助我们做一个。有平安、有喜乐的人的时候，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没有欠神，要不然亏欠神的荣耀，是不是？我们要没有欠神。那我们没有欠神的另外一个天平是，我也取免了人家的债，这是我一直在讲的哈。饶恕的意思就是说我取得一个平安的平衡点，一方面我可以放掉别人欠我的。如此，我就可以很平心、平易、安稳的，很十分的平安的对神坦然无惧。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性，被欠了，但是我们不想成为债主，我们不要当债主，我欠了神了，也不要成为欠债的，这两个得到一个平衡，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哪一个对我们来讲是益处？这个当中会有一个不平。我的意思说大小，就是说被欠的时候呢，你就很重很重，对不对？但是当我饶恕了，然后我就不欠神了，哇，就平了。我们的欠神的跟人家欠我的比起来，耶稣讲过那个比喻了，多少万银子比那个五两的，我总是记不到那个数量，差太多了，天地之差。可是神可以让我们平衡。哇，多大的恩典跟多大的神的奇妙的作为，他看我们为宝贵。第一个，第二个实践，那当然我们一定要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不到的哈。好，第二个，那就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才有这个饶恕的一个命令，旧约没有，因为新约是恩典的时代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去面对，我讲过这个了，我们首先不要把它压制下去，当它浮现上来。那我们要立志，我们转向什么？我要这样，但是我不一定做得到。那第三个的话，我们要把那些领受成我的智慧，成为那个，如果没有那些，就没有我今天的造就。所以这是我们的实践。那听那么多，如果我按错了哈，如果我没有实践的话，那对我们事实上。是无意的。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做一个段落。然后另外那个姊妹的说，那我现在继续再受到压制怎么办？这个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谈。